Hello, niece and nephew. Happy New Year. This is Uncle Michael. 今天呢，在录音的时间是2020年的12月31号晚上的11点半。是的，嗨，我是马克。今年的跨年真的是没有局啊，很无聊。在家里面啊，刚刚呢才跟维里安做了一下这个 IG 的直播，跟他去聊聊天、聊聊天这样子。好，那在跨年前呢，就来回复一下 QA 啊。上一集呢才说完 Apple Podcast 系统好像坏掉了，什么 QA 呢都停在12月12号之后都不见了，该怎么办呢？然后隔几天呢，我就听到古癌说其实没坏，只是呢留言全部都跑到最下面了。那用手机的话呢，我是根本滑不到最下面的，就听说要用 iTunes 才看得到，所以我刚刚呢就去下载了 iTunes。 然后我的 iTunes 一载好之后呢，发现他帮我的设定是直接设在美国。那我就先来回复一下美国听众留言好啦。 Steph Rabbit Podcast 五星每天都来按一下， YouTube 会员给他抖内下去就对了。马信不能亡，马信才是我的救世主，在最黑暗的时候是马信拉住了我，谢谢马克玛丽，永远爱你们。说到救世主， Mirai Guitar 来了，五星吹捧。我之前呢的确在美国，但今年九月开始就前往强国毁人了。好像一开始在哪边的 Apple 注册 Apple Podcast 就被划在哪边，所以即便呢我从强国翻墙留言，我的地区还是在美国。会发现 Podcast 的 QA 小园地是在 Slowly 上面认识的加州点友 Funny Loving 告知的。我在这里。哇，今天的 QA 真是一则接一则啊，大家彼此在 QA 上面互相问答了起来。接下来这一则呢，就是加州的 Funny Loving， 身为 Podcast 重度使用者，竟然一直找不到留言的地方，一定要特别上来给教母教主五星留言。以前听每周加开的十分钟都觉得太短，外面进入状况，才刚培养好情绪就结束了，收听率一定会比较低哦。果然 Data 也是这么显示的，但这一周呢 20W49-2 额外加开的十分钟，一则呢是公仔设计师的故事，一则是奶奶的故事，完全没有新山色，而且还励志感人。第一次敢分享给爸爸说，睡前可以听一听这些故事哦。每次贴马克信箱的连结，试图推坑朋友，就算已经预先调好了时间，说几分几秒开始的故事很好听哦，可是很多人看到一小时的长度就会懒得听，或是觉得没兴趣了。十分钟反而刚好是一个可以推坑人的长度。等他们喜欢上瘾，慢慢可以接受连听一个小时或是更 over 的话题，到时就算发现自己入坑也已经来不及了。希望可以借此打开马克信箱的大门。本来呢这是要写给马信救世主 Mirai 的信啊，我就先贴在这边隔空喊话啦。嗨嗨，我听到你在叫我啦。哇，你们时间也算得太准了吧。接下来 Stray Bird Show， 最近好不容易推坑女友看猎人，顺便复习三次，想不到女友看了猎人试验的部分下的标题就是这就是一个西索带小孩的故事啊。我仔细想想好像还真的是这样，不管是在贪婪之岛还是竞技塔都是，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幸运草布丁，马信真的是孤单救世主啊，薪水小偷的好朋友啊，我们都是滤过的水啊，听一听就会上瘾啊，五星吹捧马信万岁啊。我一直在找马信 QA 到底在哪里耶，所以是在这里吗？我是3月7号那个住美国的幸运草，我也想要请教主教母赐名跟职位，拜托拜托，你已经有名字啊，你就是幸运草啦，能被教主教母钦点真的是无比的光荣。Annie Swift 说，感谢马克玛丽，赞叹马克玛丽，我第一次那么认真听完播客业配，你们怎么可以把广告说得这么好玩啦、啊、说这个业配 心中有些苦水啊，感情上面很想吐，但理智上面告诉我先不要。 Victim 听到大家提供各种在洗澡的时候听马克信箱的方法，都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得意了。我总是可以轻松的用手机在洗澡的时候听马克信箱，因为我家浴室的水的流量已经好小好小好一阵子哦，这个好难过、水很小真的是人生不快乐耶。我这一则如果是玛丽念到，她应该会大肆的讲，因为她觉得热水器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来自于美国，在美国乡下的无聊人妻卢比，去年上班通勤的时候开始狂追马信，到今年被资遣后还是继续狂听马信，谢谢你们一直都在，希望明年2021大家都健康平安，我也顺利找到新工作哦。还有最新的是在圣诞夜留言的 JR Lane， 我们是毛，我们随风摇曳， 2019年初才加入了点友，每天听你们节目还有录音档，让我整天chill嗨嗨。妈妈都问我煮饭为什么笑啊，笑这么开心啊。我想跟你们分享两个关于你们的梦。那一天妈妈载着我不知道去哪儿，经过了飞碟的大楼，停在路边的时候，玛丽突然咚咚咚咚咚像小鸟一样跑过来敲敲我的车窗。我在车内看到玛丽，整个兴奋到语无伦次，只能说是玛丽耶，天哪，我看到广播女神了。结果车窗摇下来，玛丽很慌张的跟我借据说很有名的睫毛膏，还说我节目快要开始了，赶快借我，赶快借我。但是我没有化妆的习惯，我只能跟她说抱歉。第二个梦只有一个场景，就是在家里客厅打开一本杂志，贺见斗大的标题马克玛丽水中激吻，然后内容好像在说你们的绯闻，这就是粉丝脑补过度的幻想。好，回完了美国之后呢，香港的朋友有截香港的 Apple Podcast 留言，收到了三个颜色的花猫的吹捧，感谢感谢。契尔达来自香港的点友，七月的时候才开始听马克信箱，但一听就喜欢了。为了用实际的行动支持你们，我最近就加入了会员，也是我的第一个会员哦。希望马克信箱长长久久。三只猫咪的妈妈第一次留言，马克玛丽你们好，我在十月看到杂志介绍你们，才刚开始听你们，也曾经在深夜睡不着的时候写信给你们，可是最后没有寄出。谢谢你们的声音在低潮中陪伴我，虽然老公偶尔有一次听到瑟瑟的故事误会我是想听这样的事。然后也收到香港 Kaling 的留言， Dicky 谢谢马克玛丽持续的陪伴大家，看到很多人事物慢慢的成长改变，唯一不变的马克玛丽温柔的陪伴，人在异乡，特别谢谢你们。是我要谢谢你们的收听。这个礼拜呢，也收到了一个我大学同学传了一个他跟他朋友的截图给我，然后他跟他朋友可能在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欧马克这个人，然后他的朋友就很惊讶，想说你怎么会知道他，然后我大学同学就说他是我大学同学啊，然后那个人呢就问说那你跟马克好吗，我大学同学就回说毕业二十年，然后我们每个月可能会见一两次面，应该算好吧。然后接着下来呢，这个人就留下了他对我的一些想法，这样子。这个人呢，叫他 A 好了。A 呢就评论我说，他还蛮有趣的，嘴巴也很坏，然后也常常搞自己手足无措，个性直接又不肯认输，但又觉得自己很愿意检讨自己。所以我就觉得，个性这么糟糕的我，竟然还有人愿意听我讲话，我实在是无比的感恩啊！除了感恩，我真的不知道能说什么。感谢大家，感恩感恩。哦，现在时间呢已经到了11:55了。我先暂停录音一下，跟卡提亚说声新年快乐，待会再回来。新年快乐，2021年来啦。好的，12:30我回来了，继续来回台湾的 podcast 留言。田在新邻居马克玛丽49周念了我朋友从日本寄给你们的信，去滑雪摔断腿那个，当时他在日本无法附上回邮信封跟邮票，但是他仍然收到你们手写的回信鼓励，他受宠若惊啊。你们如此的宠爱听众，我也想要贡献邮票信纸给你们。我手边呢有一些25年前的信封跟信纸，小时候邮购买的刘德华金城武的偶像信纸，或是灌篮高手梦幻游戏的漫画信纸，你们喜欢哪一种呢？啊，当初真的花好多钱的邮购啊。信纸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没有用的东西啊，要不要考虑周末去福和桥下呢？Bon me， 国中听青春点点点，就很喜欢听玛丽说话。庆典结束的时候还很伤心，觉得以后再没有东西听了。今年大学毕业开始听 podcast， 听了一阵子后就发现有马克信箱，但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就以为是马克一个人的 podcast， 结果就一直听台通百灵果之类的。直到今天心血来潮点进来才发现有玛丽，现在超后悔没有早一点开始听马克信箱。
好棒哟！
万龙版主说：“我爱马信，我爱排哨，我爱蓝。”每次听你们念信讲到蓝的时候，都会很兴奋。然后排哨第四季在一集就完结了，好舍不得。陈启安，青春点点，2015-03-24-59-07，朋友口音，帅哥世界杯，我要支持马克，马可屎状一票。阿杰，我看错你了，一正怎么可能赢马可屎状呢？
刚刚在剪辑的时候，我重新回去听了《帅哥世界杯》，好怀念啊，好怀念没有包袱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自己啊！我真希望现在马克信箱也可以这样啊。
CoreRQ Don't Say So Much 最喜欢马克信箱，谢谢你。封城某个小屁孩，马克马你好，我正在面对学测，高三生哦，又一个年轻的心血啊！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总觉得这段时间真的好长啊，谢谢你们陪我度过这段煎熬的时间，我会加油的。他想问马克玛丽是什么时候决定当主播的，对于未来有点小迷茫。玛丽是没有把主播当作是一条路啦，他也没有想过要进广播圈，他真的就是误打误撞。我呢，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都还没有一个很明确说我一定要做什么的。如果你现在就已经有了，那真的是恭喜你，就好好的朝那条路迈进吧。那一般人我们小时候通常都是大概知道自己比较喜欢什么东西，好像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所以会朝那个地方发展。那我是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听广播，所以可是我也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做广播，所以做广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超出我预期很奇幻的事情。那人生有没有办法真的就是遇到这么好运的事情，这一点可能不一定，每个人的际遇不一样。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朝那个地方前进。另外呢，高三念书考试真的是会觉得时间被拉得很长很长很长，但这种对时间很漫长很漫长的感觉只有专属于还在学校念书的你们，因为之后出了社会之后，你会发现一年一年过得好快好快，然后呢过了30岁以后，你会发现时间过得更快更快。我相信可能到了40岁之后，对于时间的流逝会更加的无感，所以好好把握这种时间很漫长的感觉吧。如果你真的觉得时间太长了，漫长到不知道做什么，其实那就代表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你可以选择拿去挥霍，你也可以选择拿去探索自己，你也可以选择拿去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的事情。你越早意识到这件事情，越早在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使用的时候去从事这样的活动，当然你的未来武器也会比较多，你能做的事情也会比较多。青春路菜鸟库马，五星吹捧吹到高潮，我是今年才入教的菜鸟，一听成主顾，谢谢马克的情绪高涨，玛丽的作偶让人不孤单，祝教主教母数钱数不完，教徒抖内抖起来，感谢感谢。丁霄鱼年末来报平安啦，第一次留言很紧张啊，我是从点点点开始听的，但是超深浅的点友，抢票抢不赢人啊，不是会员，从来没有写信过。这回呢，想要跟你们分享三个故事，希望大家今年要好好用力的过完。一，前几天呢，因为急着要上电扶梯就跑起来，结果大摔倒，双手双脚跪在移动的电扶梯上，那一格一格凸起的纹路让我的小腿竟立刻破皮，哇哦，手心也热热痛痛的，虽然只是皮肉伤，但是第一次在电扶梯跌倒真的是吓死我，很怕手指衣服什么的就直接被卷进去，虽然才几秒钟的时间，摊快几秒钟就立刻发生事情，所以人真的不能心急。故事二，跌倒的隔天呢，我开车载朋友去坐车，一边跟朋友聊天一边想着我进去停车场之后要先左转，进停车场直接贴着前车进去，完全忘记要等闸门杆感应车牌，直到车子的顶部被杆子打到砰一声，搭配朋友尖叫，我才发现我被闸门杆打到了，太瞎了，后面车一定觉得我是三宝。后来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感应到车牌，开出停车场的时候还好顺利就出去了。故事三，因为马克认识流氓，在最近忙的一集提到了风水小撇步，里头呢有一招是把 家里的马桶刷得亮晶晶。总之呢，我看完以后半信半疑的把马桶刷了几次，接下来发生事情真的很神奇耶。我本来想要投稿给忙，但我想想不行，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刷马桶会有好事发生。今年我最大的目标呢，就是买房。这几年我有一直持续的看房，各种原因都没有看到适合的。就在我刷完马桶的没几天，刚好看到一间完全是我理想中的房子，我也超级顺利就入手了。整个过程不到一周，欸，回想起来都觉得神奇。再来是今年在工作上面一直都不是很顺利，结果这个月和老板开会的时候竟然顺利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状态，完全翻转我前阵子的低潮。总之我太傻眼了。就跟大家分享这几个好故事，要感谢马克玛丽的声音陪伴，还有投稿的点友们，因为你们的故事让我在上班开车的时候不孤单，偶尔听到心友戚戚焉，有时还会难过哭出来，但大多是扑哧笑出来，让我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觉得有马克先生很幸福，有你们真好。希望大家今年可以健康平安的过完，呼吁大家赶快去刷马桶。 Wendy 前几天呢，因为心情不好，就在这边留了很负面的东西，把心情转成文字，一个星期后的现在，欸，我好很多了，我就把它删掉啦。很棒很棒，欸，你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其实有这种好处嘛，你留下来以后可能不会被念到，对不对？然后他也不会及时的跳出来，你就先把情绪在那边发泄完，发泄在这个树洞当中，过几天再回来，你再点五星再写评论的时候发现，嗯，其实我好了，哎，蛮不错的蛮不错的。小鹿斑比师嫁到了日本，第一次在 Podcast 上面留下评论，献给超优质的马克信箱。我住在周遭没有什么台湾人的地方，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每天说话的对象就是日本人的老公，每天煮饭洗碗的时候听着马克信箱，大概是我一整天唯一能听到中文的时候，每次都被你们逗得笑出来。有一次笑得太夸张，老公一脸疑惑的探头进厨房看看女人对着水槽笑到发抖，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惜老公完全不会说中文，无法领略教主教母的风采。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听不懂你在听什么，好像有时候有一点点你知道自己的小秘密的感觉，蛮不错的啊。除了风趣幽默的内容，也常常从别人的故事和马克玛丽一针见血的观点得到很多的启发跟力量，真的很谢谢你们用心经营。好，期待你提笔写信分享你日本的生活啦。 Little Bow 没听到马信是你的损失，平常开车上下班的时候都会听马克信箱，甚至为了想要可以下载最新的集数就去订阅了 YouTube。 后来知道同事有在听 Podcast， 我就推荐，欸，马克信箱很好听哦。同事就哦，马克信箱哦，我觉得你可以听一些比较有知识跟营养节目啦，像是科技导读啊或是骨癌之类的。我满头问号，我听马克信箱错了吗？马克信箱哪里没营养哪里没知识了？饱读诗书的马克常常说出一些道理好吗？而且玛丽的声音那么可爱，没听到是你的损失好吗？而且我就没在玩股票，我听什么骨癌啊，莫名其妙。然后同事就继续说，你应该要利用零碎的时间增加知识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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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哈，拽个屁啊，我就是一辈子要把零碎的时间拿来听马克信箱啦。教主教母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被这件小事击倒，我依然会向身边的人推荐马克信箱。祝你们有个愉快的一天。真的啦，这个 podcast 的听众当中有很大的一群是希望可以借由零碎的时间，就上班通勤的时间，做家事煮饭的时间，洗澡的时间，可以吸收到一些新知。但你知道对我来说， 我自己个人看法，新知大部分都是 bullshit。 就是我们知道新闻要干嘛呢？新闻过了两三天以后就是旧闻了。你的人生充斥了这么多的新闻，只是让你的情绪跟着事件起起伏伏而已。而这些事件你有必要随着它起心动念吗？我个人是觉得完全不需要的。我觉得从小被灌输要知天下事，每天要读报才是知识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很可怕的灌输。更何况现在的报纸，哦，不是我要说，素质真的蛮低的。
好怀念，好怀念没有包袱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自己啊。
但科技导读跟骨癌我都推推啦。木木林 July 想要请我们分享是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咨商的呢？我呢这个人就是看脸，你只要 Google 心理咨商，你就会找到一些咨商中心诊所，那他们呢都有咨商师的 profile， profile 上面呢，諮商师就会放上他们自己的专业专长以及他们的照片。如果他们的专长可能是儿童心理学，然后比较处理这个孩童或青少年时期的，那可能就不符合需要嘛，那我可能就会找他的专业跟我想要处理的问题是相同的諮商师。再来呢，就是看照片。有些人呢一看到照片我就觉得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你怎么会想要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倾吐你自己的心理事呢？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是看到照片觉得这个人我觉得好像可以信赖，就我好像可以想象我跟这个人讲我自己的事情。那当然也许啦，有的人照片是那种十几年前的，或是跟他长得不太一样的，那你也可以去完一次以后感觉不对了，你就停止你们的关系啊，你就再找你觉得适合的人就好啊，不用害怕的。这是不是跟上酒店一样，就是不喜欢就换下一批，不喜欢就换下一批，这样 No hard feelings。 人肉 ATM 最近要把自己经营了十年的事业体结束了，心中有百般的不舍。几年前呢，自己做的错事或许当事人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抓到自己这一步跨不出去，不离开这里我就只能自己带着十字架往前。我需要的是一个新环境来让我摆脱，让我成长前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不难，就跟上健身房一样，跨出家门的第一步，剩下的就会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跟大家共勉之。树林粉圆最爱玛丽奖，松山沙拉五星吹捧拿到新的 iPhone 11， I'm awesome， 希望我今天吹捧完可以准时下班跟男友吃晚餐。抱枕人，諮商师教我如何找回过去的自己。近期呢，因为论文压力非常大，所以寻求心理师的协助，推荐所有还是在校生的人们，学校的諮商资源超赞，趁出社会之前有需要就用啊，用啦，哪次不用。这一周呢，跟心理师谈论我想念大学那个自信有想法的自己。这几年呢，被毕业的时程还有指导教授刁难，然后我又自我怀疑，以及呢我觉得我落后别人出社会等等压力，我渐渐变成厌恶自己的人类。心理师呢要我把两个抱枕想象，一个是过去的我，大学时代的我，一个是现在的我，研究所的我，分别呢先用相对位置摆放他们在我心里与我的距离。我呢就把研究所抱枕离我很近，另一颗大学抱枕被它完全遮住了。然后呢，心理师就要我坐在大学抱枕的位置，抱着那颗抱枕回想那个时候的我，为什么有自信呢？为什么遇到困难可以克服呢？为什么比较可以原谅自己呢？我说着说着，过往回忆变得眼神中就开始有光彩，有自信起来。但是我问心理师，我是不是找回我自己了？我是不是会这样讨厌自己下去？他对我说，过往这些特质都会一直在，这几次諮商时我都有看见过去那些很好的特质，像是你很坚持很勇敢，才能不放弃在不友善的研究所当中继续前进。过去的你只是现在暂时被遮住了而已。他要我抱着大学的抱枕对研究所抱枕说话，要我跟他说，
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我希望你可以借过，我想念我自己。
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眼泪，口罩都被我哭湿了。最后我就抱着大学的抱枕缓缓的呼吸，希望可以吸走一些他在我身上给我的勇气。分享给有时候也不相信自己的朋友们，过去闪亮的自己没有不见，他一直都在。希望你们能度过线下的不愉快，找回那个喜欢的自己，或是再次变成更好的人。最后祝大家下雨都有带伞，相信自己是可以有力量帮助自己的一个人。谢谢抱枕人，谢谢你分享你在心理諮商当中諮商师教给你的方法，也希望你的分享可以借由马克信箱分享给更多更多需要的人听到。也许呢有些人他没有资源，或是他不敢跨出心理諮商的那一步，然后他听到了你这个简化版的或是你自己的文字版的分享之后，他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跟一些光。谢谢抱枕人。喵罗，今天晚上开了诊所的电视给患者看，顺便准备上班，结果在全明星攻略看到两位正在挑战题目啊，竟然可以在这边看到你们，我好开心啊。就下一秒嘿，马克马上就答错了，没能看到前面两位答题的英姿实在是太可恨了，哈哈哈哈。哎，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可以看到两位答题的英姿。然后我最近啊，一直都有想要脱单的意思， 以前有喜欢的人的时候，我常常会脑补交往后的画面，我沉浸在幻想之中。现实中，我什么都不敢做，我不太会主动跟异性聊天，也不知道该跟男生聊什么，所以我想要向宇宙下订单，我期望2021年能够顺利脱单。我今天因为寄出的信一直念不到，所以我怒插队了。因为听到新一期电子书平台的业配，我就买了全套。哈，我脑波真的很弱，不过就代表业配很有用啊！希望厂商看到这一则，可以狂找马姓业配。哎呀，感恩赞叹，感恩赞叹！各位青春路门真的是消费力惊人啊！之前呢，才跟一个代理商聊天，然后这个代理商呢，才说现在那些 KOL， 不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订阅数有多少，或者是他们真实的流量有多大，但是厂商其实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是带货型的 KOL。那你知道吗？你就是属于带货型的 KOL。我就说啊，我的 IG 追踪人才3万哎、欸、，Facebook 粉丝团也才4万哎、欸，但代理商说不。你的带货量比那些30-40万甚至70-80万破百万的 KOL 都还要强。我一听到实在是觉得哇，我都要下跪了。都是你们这些青春路们啊，都是点友啊，都是马粉，都是乡友们的贡献啊。所以我甚至有在想想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是不是应该要开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应该是要分享最近我的股票买哪一支，就是分享投资决策哦，这样我不就变投顾老师了吗？但我的初衷是想要，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听了 Podcast， 然后花了这些钱，我不希望大家的荷包变少啊，我希望可以有一个方式，比如说假设你本来就有在买股票的，然后你可能用一个月的月薪3万块好了，然后一只股票可能2-3天你就赚个3000块，哎，那样就够买业配的钱了。然后这个股票投资呢，你也不要多，也不要贪心，就是就稳稳的3000块，然后赚到3000块就最近业配什么啊？我去买那个，这是一个我在考虑要不要开启的一个功能啊。等我投资变更强一点，就更有信心一点，那我相信全世界都会对马克信箱这个社群的带货量感到惊艳。继续回到卧间，卧间想问玛丽有没有看过我的英雄学院呢？我可以帮他回答，他目前还没有看过。办公室也有人在推荐他，但是他一直没有开启。卧间也是猎人多年狂粉，第一次看我音的时候，好险今天他不在，他听到你讲我音，他也会愤怒吧？就觉得喜欢猎人的人大概也会很喜欢，也有很热血的校园 part， 只是每次里面学生活动办到一半，都会有人杀进来要跟学生干架，校方真的好衰小哦。顺带一提，我最喜欢的角色呢，是一位中二鸟面人和性感颓废的班导师。最近要试着重考了，原本在信里面想要听到马克对我说 "You're awesome"， 不过想了想，还是更希望明年的我可以站在第一志愿的校园里，对自己骄傲的说 "I am awesome"。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Campai J， 哎，这个也是在讲业配的厂商，赶快来找马克玛丽业配，超有用。他说呢，你们分享过的电影、电视、动画都会想要去看看，也被玛丽推荐的契尔氏小红瓶烧到立刻下单，只要是你们推荐的我都想要跟一波，太强大了。厂商赶快来找马克玛丽业配，真的很烧，你们真的就像见不到面但又好熟悉的朋友。希望节目会一直长长久久，一起到中年变老。最后想要说，美人鱼秦公主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开心健康平安找到幸福。 You are awesome。以巴尔本周的留言，我在冷风中，最近去矫正牙齿，心情烂到爆啊！不就还好，我马姓让我听，平复我的内心，不然牙痛加机车同事，我肯定原地爆。Jasmine 许，好紧张，新点有8月入教，自由工作者，2个月就把 YouTube 的马克信箱听完了，没想到 Podcast 居然还有急速回复 QA， 为了 QA 时间下载 App 来点赞留言。我是绘制人像插画的创作者，长时间待在家里面拼命画图。经由高中朋友的推荐才知道你们，朋友告诉我你们总是会在大家需要的时候鼓励大家，在信件的后方都会说着 You're awesome， 真的相见恨晚，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啊。随后呢，听着听着直接入教，我成为朋友推荐100人后唯一入教的朋友。天哪，他推了100人才只有1个人入教， Oh my god。 其实我这个礼拜也有在想哦，就是马克信箱好像本质上面就没有办法发展成一个超级茁壮的，就是可能排行榜第一名的频道。因为一来它不是一个标榜知识性的，它不是语言学习的，然后它也没有时事新闻评论的。 然后或是呢，就是有人想说想要学知识嘛，马克信箱也不是一个标榜说哦，你来听，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知识。再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常常是在分享个人私密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像树洞的存在。那有些投稿的人甚至不太希望自己的故事被听见，对吧？就有一点点希望，这个小群体就让我们维持这样小群体的感觉吧。这是我这个礼拜突然想到的事情。最后呢，他接口抖那500元，然后想要我学萧敬腾鼓励他，哈，超棒，自己都觉得超不像。他最后偷偷推荐自己哦，他是 JH 许氏手绘 ，IG 呢是 J_H_painting， 我是画人像的女孩，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踩踏。阿开 Chan 听到周杰伦的失控歌单，差点在公司大笑出来。12月23号生日，祝你一个生日快乐。Pan KK 听完马信分手之后，对方还是格格的，怎么办啊？我是前几个礼拜听完马克信箱就决定要分手的 Pan。我跟前男友分手后，我们就这样格格的一个月，中间我封锁过他所有的联络方式，他也透过更多其他的方式跟我联络，让我知道他过得很不好。很伤心，然后我居然就心软跟他约出来聊聊。现在我们名义上变朋友，但是每天常常传讯息，会约我出去，他还提议了要交换圣诞礼物，可是我对他们已经没有心动啦。我也很清楚地跟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真的要复合也会是很久以后。但是因为我真的很不会拒绝他约见面的要求，或是他传讯息我也会常常回，是不是又会让他误会有希望？对，对，你都已经封锁了，你为什么又要把这个门打开呢？魔戒前往人间的那个次元，那个门被打开，那个裂缝打开之后，魔物就会一直一直跑到人间来。好不容易幽柱把它封起来了，或是 Eleven 把它封起来了，你再把它裂开，再把它打开，魔物又会一直一直跑出来啊！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吗？要怎么样摆脱格格的的局面？盼说我不想把关系搞糟，因为不想让他太难过，但又不想再浪费时间在他身上了。把这件事情想成一个零和游戏的赛局吧，要么就是你委屈你自己，要么就是他难过跟受伤，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接下来这个 Chica Man W 啊，最近受了很严重的伤，心里很难调适，想要知道你们受过最严重的伤是什么，心情怎么调适呢？这一题我觉得你可以下周再留言再问一次，因为我也很期待玛丽会回答什么。
我刚才剪完马克说书最新的一集，这一集就是在讲当我们遇到重大事件，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这一集 podcast 呢会在星期一的早上发布。你失去的可能是情人，一段感情关系，可能你失恋了，你失去的可能是一段工作，你失去的可能是朋友，你失去的可能是家人或是宠物。不管你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都不是那一个人、那一件事、那个东西而已，失去的是你部分的自我。是因为你失去了部分的自我，所以你感到这么这么的难过。那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可以对正在经历失去的你，或是曾经经历过失去的你，或是未来会经历到失去的你有所帮助。欢迎你订阅马克说书。
好想出国玩说，失去宠物的夜里听着马信，从来没有想到听着马信可以让我忘却失去宠物的痛，让安静的夜晚有你们声音充满着，哭哭笑笑中睡去。谢谢有各个点友的故事分享陪伴，生活还是要继续，希望大家平安健康。Yako 五星吹捧点起来，上次在捷运听到马克拔阴毛，我嘴角无法停止上扬，还好戴着口罩，不然旁边人应该觉得我超怪咖。每次听到马信都可以给我满满的开心，暂时抛开生活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真的 awesome。 中立 Tatum 今年入教的新教徒，平常有用 YouTube follow 上班可以听，感谢马克精辟的分析跟说理，让点友们当头棒喝。好喜欢红毯女神 AKA 三国志不良玛丽用声音陪伴我们，让辛苦乏味的日常生活有你们的点缀，绝对要五星好评这个好节目的啦。右岸远的要命的居民 Oh yeah，我跟卡迪亚配同一间眼镜的镜框啦，干爹品味好赞赞，光明分子急推啦，在那里配的镜框真的超适合自己，我一戴就快10年， 验光跟维修跟服务都超棒，我绝对发自内心，时间帮我见证，这笔钱花下去值得啦！天哪，十年耶 ，Oh my god！ 哈呼，第一次五星来吹捧啦！我做家事、洗澡、搭车，轮流把每周 YouTube 马克信箱、Podcast Q&A， 还有马信，还有哥哥妹妹有一次听起来，谢谢你们的陪伴。2020失去很多，也得到很多，希望2021会更好。说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啊，之前呢，电台把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podcast， 就是听众自制的 podcast 都下架了，然后 YouTube 也不准人上传了。但是现在飞碟联播网在 YouTube 有小帐哦，小帐叫做空中的梦想家，上面会上传哥哥妹妹有意思哦，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啦。台中的西西想要请问，马克玛丽参加喜宴的礼金会把桌钱也平量进去吗？嗯，当然会啊。西西会因为桌钱而调整红包的金额，但是老公觉得是你们自己要办那么贵的，为什么宾客要承担呢？哦，还有想请问马克会参加全明星运动会第二季吗？没有人找我啊，有人找我的话我就会认真平量，毕竟我真的是很爱这个节目。Grass Jelly Song 说最近做了一个蛮大的决定，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好哦，赶快哦 ，You're awesome， 加油 ！KJ Juji 受眷顾的一天，今天下午去告五人的新专辑预购签唱会，结束后去西门町觅食，遇到旺福在表演，然后，竟然是马克教主在主持活动，小的第一次遇到忙碌工作的野生马克，专心工作的马克真的是好帅气啊！活动结束后，也跟一些信徒排队等候教主合照，教主很有耐心，也很热情的跟大家一个一个拍照，谢谢，加油！今天这么好运哦，真的可以吗？李兹啊，想问有一次百灵果邀请小潘与宝拉录 podcast， 那个时候百灵果提到马克信箱的时候，小潘就沉默了，画面中眼神暗示，接着就大笑一下，就突然不说了。想要知道小潘与宝拉跟马克信箱有什么关系吗？我完全不知道哎。听你这个留言一说，我等一下马上去找这一集来看。好的，我录完这集 podcast 之后呢，马上去找了 KK 秀小潘宝拉那一集来听，然后看到了凯莉提到马克信箱，看到了小潘跟宝拉突然的互换个眼神，然后没有接话，然后 Kent 大笑说看到小潘翻白眼，然后宝拉讲了很官腔的话，然后凯莉大笑等等这样子。我是觉得小潘之后讲的话是以他个人的生命经验出发的，就是他觉得听众来信是那个样子，但我自己做马克信箱，或是你们听马克信箱，你们知道听众来信是什么样子吗？所以当我知道他讲的不是事实，那只是他自己生命经验的延伸，我就会觉得 OK， 因为他所讲的不是我正在经历的事实嘛。那我也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一个眼色，就是翻白眼啊，或是不说话啊，或是尴尬啊，或是官腔啊等等，然后去猜测他们在想些什么。就我觉得你没有办法要求全世界人都喜欢你，然后每个人本来就会有好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那样觉得，然后他心中有那样的 judgment， 那是他的事。那我在那一节下面呢，有看到可能是有听马克信箱的听众就有留言，就有回复说马克信箱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怎样怎样怎样，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哦，感谢，就是你们帮马克信箱说话。那二方面呢，又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练习，也希望在马克信箱可以提倡一个练习，就是不要起心动念啊，不要起批判的心，就不要起 judgment。 那当你在辩护的时候，你就是已经起了 judgment， 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对的，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好的，什么东西是你觉得错的，什么东西你觉得不好的，那这就是已经起了评判了。一旦我们的人生当中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评判，我们的心里就有很多不平衡，我们会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拿自己跟别人比较，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不快乐的东西。在要录这段话之前呢，我就去听了一下小潘与宝拉的 podcast，然后我先听了可能圣诞节跨年那几集，然后听到圣诞节那一集他在嘴业配厂商，而且嘴的不是过去的哦，嘴的是未来下个月的厂商哦，听到我觉得哇靠，实在是有点爽。然后呢，我又回去听他们的第一集，然后在第一集的时候呢，他们嘴的是自己的电台，他们会 diss 自己电台的主持人耶，然后被主管叫去约谈。不瞒各位，我也我好像从来没有分享过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也被主管
笑到讲不下去。我也被主管约谈过非常非常多次，可能因为呢得罪了某个有下业配的唱片公司的歌手，可能因为呢得罪了电台的王牌主持人哦，还有之前那个公投募资专案啊，直接跟客户硬起来对干，业务部非常非常不谅解。这些事情就是当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靠，你是超敢讲的。就像我今天前面讲的嘛，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可以没有包袱的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小潘跟宝拉可能他们讲完以后，他们会觉得 I don't care， 就我攻击到了谁，谁被我攻击到，然后会被听到了，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没差。可是我不一样的是，我会有差。就是我在炮火四射的时候，我可能嘴巴也超级坏，就是听到小潘宝拉在嘴别人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知道我跟他们是同一种人。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嘴完了之后，后面那个后果是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受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哦，我不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之前能看到一段话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呢叫做顺着天分做事，逆着个性做人。所以虽然听小潘宝拉讲他们的心声非常的真实，听起来很爽，但是我知道我的个性其实也跟他们一样，我可能嘴起来是就是炮火会四射，然后伤及无辜，最后呢伤到最后都是我自己。所以我现在需要学习的是避免走向那个方向，也就是我要逆着我的个性去做人。我应该要学习更平静一些，更圆滑一些，更社会化一些。然后其实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呢，电台有找我开过几次会，有在说现在没有什么新生代的财经专家主持人，他们希望我可以朝那个专业去迈进。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可是这一条路可能不是我想要走的，就是我不想要每天盯着新闻，然后做新闻评论，然后做很多的预测。我跟主管的说法就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是非常非常容易得罪人的，就如果去做这种评论性的节目，我自己应该会每天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现在古癌做的超好啊，我不觉得我可以超过古癌，我觉得有古癌就够了。但当然电台的主管他们可能没有听古癌啦。但 anyways， 小潘跟宝拉第一集呢在讲啊，怎么现在还有广播节目在做那种接听听众 call in 啊，然后回听众回信啊，怎么还有人在做这种节目啊等等的。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如果以节目企划的努力程度来说的话，没错，做接 call in 做回信完全不用准备。以前午夜12点青春点点点，我就是12点03分05分再坐到录音间就好。现在下午2点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就是下午的2点5分再坐到录音间就好，完全不用任何前置准备。所以如果他们的批评切入点是以这两个人做节目超级不认真的啊，就完全没有在做企划，没错，我们完全没有做企划。但如果要批评的是形态方面，就是接 call in 这件事情或是回信这件事情，那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节目与听众的互动性。那在广播节目当中呢，有音乐型的节目，有谈话型的节目，谈话型的节目其中就有一个互动类型的节目。那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青春点点或是马克信箱的成功，就是依靠着听众朋友们的 feedback， 就是没有你们是没有这个节目的。也就是因为有听众这些出其不意的 calling， 出其不意的信件，才让这个节目变得这么的有趣。当然很多的时候 calling 是无聊的，或是信件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没有办法啊，这就是日常啊。你不可能期待每一通 call in 一通比一通高潮，不可能期待每一封来信一封比一封精彩。 That's not life， 那不是人生嘛。就是真实的人生就是在平淡当中突然有一个起伏点，你才会觉得那个起伏点印象深刻，或是好笑，或是好哭，或是悲伤，或是愤怒。那我觉得也是因为一直有这么多的听众的 feedback， 有这么多听众的回馈，我才可以继续的做广播，或是继续现在做 podcast 到现在。因为我每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今天会遇到什么人，我不知道我今天会读到什么信，我不知道我今天会接到什么 call in， 就是这样子，每天都像在拆礼物、拆巧克力的这种惊喜感，才会让我这么开心的一直做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的内在每一天都在经历不一样的东西。那因为我也发现我这人就是一个很怕腻的人，就虽然我想当乐手，但是我真的去弹了以后发现 我真的很讨厌谈重复的东西，我希望每一次都谈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就算是连爵士乐也不可以让你每一次都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顺着你的天分做事，逆着你的个性做人。那现在的我，我觉得是正在顺着我的天分做事情，需要学习的就是逆着个性做人这部分。所以我很怀念那个炮火猛烈的自己，可能到现在都还是有时候会忍不住，但我希望越来越来越来，我能够让自己更好过一些。当然也许这个 trade off 就是我做的节目听起来可能不会那么爽，或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人好严肃、这个人好无聊、他又在说教又在讲大道理，但这就是我选择我想要成长的道路啦，所以都是自己的选择啦。啊，说好话啊，做好事啊，存好心啊，感恩感恩。Young Dog Believer 是要分享韦礼安的而立之后演唱会，真的好棒啊，是 Sound of My Life 专辑之后才入坑的，老了以后才发现韦鸟超赞，最近一直听到点友分享咒术回战，追起来之后觉得能力的设定有点难理解，是传统王道路线的少年漫画，我更喜欢排球少年啦。5566 Forever， 12月20是我女朋友生日，帮我祝我女朋友生日快乐，她也是信徒哦。我跟我女朋友今年才入教的信徒啦，上下班途中开车出游途中都在听，疯狂听，一直听，下次再写信进去。你要我们祝她生日快乐，但是你没有说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忏悔的第一，今年被男友推坑，要跟教主忏悔一件事，就是我今年听到马克信箱，我就兴冲冲跑去追踪教主教母的脸书，打上马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做我是马克的粉丝团，我毫不犹豫点追踪，后来一直觉得很怪，为什么发文内容不太一样，那觉得这可能就是马克的发文风格吧，就这样我一路到昨天被男友看到，他才提醒我说马克的脸书、是叫欧马克，当场风化，我只好赶快来刷五星好评，感谢你让插画家我是马克多了一个追踪数，感谢感谢。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请问两位知道什么是圣包皮吗？圣是圣人的圣，我不知道。一勇的五星吹捧，只要体验过蔡司的艳光，你真的会觉得其他眼睛的艳光都是垃圾。第一次留言的艾蜜莉，我不喜欢绿拿铁。我妈前阵子也很疯啊，她每周都会去买有机芽菜，每天穿烫芽菜加些水果坚果，全部打成汁以后逼我喝，我都拒绝啊。我小时候就很讨厌蔬果汁，不过我妈说她喝了之后真的有变健康，排便顺畅，生理期来不舒服的症状都减少了。果然健康的食物都不好吃吗？ QQK 也要回复绿拿铁，对便秘要有效果的话可以试试看黑藻精，法国或是日本的都可以，法国比较方便携带，日本的是一大罐，换算下来价格差不多。我本来就没有便秘了，可是我吃了黑藻精会更顺，而且吃了黑藻精之后感觉补血又补气。黑藻精如果没效果，推荐白木耳饮，这个是我怀孕便秘很严重的时候吃的，只是白木耳的营养密度没有黑藻精那么高，所以第二推荐。而绿拿铁对便秘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我是买玛丽说的真空包，非常方便，我买那家呢还有附大豆生态，补充一天外食没有吃到的蔬菜水果蛋白质跟坚果油脂，营养密度第一名。因为要把坚果和所有蔬菜打碎，你还需要一台坚固的果汁机，打完的蔬果汁喝起来才会像拿铁一样绵密的感觉。我自己觉得拿铁的名字是这样来的、果汁机是蛮贵的，建议、可以先花钱买打好的绿拿铁喝看看，可以接受的话再去买果汁机啦。工藤小琪，花生大于大于大于远大于芝麻，我重选100次都是花生，破麻汤圆根本不该存在。好凶，这个太过分了吧。J1104 伪灾马克信箱，太扯了，上礼拜讲到验光这件事，我刚好在这一集之前也去验光，直到验光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戴眼镜不舒服不是因为眼镜不舒服，而是根本不适合我。我两眼视差400度，已经变成右眼看远方左眼看近的东西了，但是因为要看电脑，不远也不近的就看得很吃力，然后很容易偏头痛。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尊重专业，为自己着想啊。伪灾马克，伪灾玛丽，伪灾卡迪亚。 Ro TA， 男朋友说他来找我是陪我，我有点不理解，请问马克玛丽
这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一，你的男朋友很不会说话；二，你的男朋友很喜欢责怪其他人，觉得你浪费他的时间，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三，可能他对陪你这件事情，或是他去找你这件事情，他不太情愿，也就是他没那么喜欢你。而这三个可能性听起来好像都不太优秀，有没有好一点的可能呢？会不会可能他只是对于中文找跟陪的使用分不太清楚，这样好一点吗？淡水复征一个月的训练快要结束了，要回屏东了。谢谢马克玛丽年底办的追思会，认识好多的新朋友，很快乐。点友嗨起来，相认起来，不要再害羞啦。哦，这个评论人直接叫做青春点点点，题目是结婚的好处。我是一个想生小 baby 的人，好奇自己的小孩会长怎样，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会害怕是不是错过生小孩最好的年龄，于是跟我交往两年半的男友讨论，我们准备结婚。我们讨论着要如何告诉家里的人，就决定找一天的时间，男友会来我家说我们两个想结婚的想法，征求父母的同意。结果呢，我们家出现了两派，我爸非常欢迎而且很高兴听到这件事情，我妈则非常的愤怒而且不开心。妈妈觉得结婚没有任何的好处，她说结婚后的种种问题，像是跟公婆相处要侍奉公婆，也说生小孩之后种种问题，小孩的教育还有你的自由等等，她觉得一个人自由自在比较好，可以交男朋友但不要结婚。隔天她想了一个晚上，早上跟我说，
我想到结婚唯一的好处就是遗产，她也有吗？
我无言以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她。其实我知道我妈的担心跟顾虑，我知道她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我阿公阿嬷很注重节庆，初一十五要拜拜，逢年过节做龟搓汤圆杀鸡杀鸭等等，真的很累。我也知道我妈真的好爱我，但我想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谁都说不准啊，会更好还是更坏我们也不知道啊，总不能一直待在原地不前进吧。我真的很希望妈妈能祝福我们，但又觉得妈妈说的也很有道理，我很矛盾啊，想要听听你们的想法啊。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说不准，没错，但是我们可以借由旁边的一些资讯来判断会可能比较好还是可能比较不好。像是你妈妈担心的这个婆媳问题，或是嫁到人家家里面，那你可能就要问问跟想想你跟你的男友的家人们相处是如何呢？然后他有没有哥哥或弟弟已经结婚的？就你有没有一个样板可以看，就是他们的家人是如何对待嫁进他们家的女生？会刁难吗？会不开心吗？你也去跟他聊聊，搜集一些情报跟资讯。所以就是妈妈的这一些担心，你是可以自己去评估的。那如果评估完之后发现，妈妈说有理，那当然这个婚就不要结啦。Joker 听100次 0.38 那集，忍不住跟着大笑。最喜欢马克大喊：“
阿妈
！”Cha Cha Mommy 每天都在期待自己的信被念到，然后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都会不见，我留了好几次都没有看到。工作人小佩刚入教，完全是意外的发现你们，我喜欢你们念信，好活，好生动啊，让我不自觉开始学你们说话的表达方式。同事们、业代们还误以为我嗑药了，我是一个工作狂业代。在业界小佩这个名号不小哦，我听过你们录音档发现哦，仅有感情路线我比较没有那么丰富，可是工作上面的风风雨雨好像比那些来信的点友们还来得夸张哦。我这份工作要面对公司单位主管，还有区部主管，还有总部的总经理、执行长、产品部部主管，接着平常是给我业绩的通路业务代表、通路经理，再来是最七八的消费者。11月是我的生日，可是也是我在公司第五年最难熬的一个月。公司内部的政策朝令夕改，业代没有产品可以销售，七八的消费者自以为是。当天晚上我剪了留了五年的长发，变成齐耳的包脖头。隔天一早我就做好打包离开公司的准备，一进公司得到是小老板深情的回应：“你可以别走吗？”话说除了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之外，有谁敢不顾虑面包说走就走的勇气呢？12月普遍全省业绩低迷的时候，我却可以轻轻松松超标 150%， 是不是应该庆祝啊？嘿嘿，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被念出来，没有念出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也醉了啊，我根本不知道我写这些用意是啥。 以前在做深夜广播的时候呢，偶尔会接听到已经喝醉的听众打电话进来 call in， 没有想到现在变成 Apple Podcast 留言也可以念到已经醉了的人的留言哦，非常有趣啊。桃园周渝民追思会好好玩啊，想要请问追思会的信是会像以前一样特别的直播念出来，还是跟其他信件一样排队呢？应该会是特别直播的方式，只是因为年末真的我们两个人时间太忙了，目前还凑不到一起去录这个影。戴叶提亚说，教母要主持红白，要主持跨年，太神啦，玛丽要加油，不要太累啦。马克的跨年有什么计划呢？真的是没有计划，所以我跨年到现在还在回 podcast 留言，工作中。提亚要跟爸妈去爬雪山，哦天哪，很冷哎！希望你们有很美好的回忆。提亚还说，维里安演唱会超棒的，看到娃娃本人也好棒，好多首都听到哭。新歌《请你嫁给我》真的超级甜，好喜欢。维鸟说，大家都不要害怕改变，但真的好难哦。希望我有勇气可以面对生活中很多的变化。天啊，真是太多了，回不完。今天就这边打住吧，下个礼拜留给玛丽一起回。好了，新年快乐，已经晚上了1:30了，拜拜。
Oh, thank you.